爱的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心雨。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两个修道人因为走了不同的路，得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的故事。裴晨、王静博、梁芳三个人结为超脱世俗的好友。隋炀帝大业年间，这三个朋友一起进白鹿山学道，然而他们经过十几年的修炼内功，采集仙药，历尽了辛苦艰难，却仍然什么也没得到。后来梁芳死了，王静博对裴晨说，咱们背井离乡，抛弃了世间的荣华富贵的生活，进了这深山老林，听不见美妙的音乐，吃不到美味的佳肴，看不到美丽的女色，离开华美的府邸，住进茅屋，以享乐为耻，自甘寂寞，过着如此清苦的生活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得道成仙，有朝一日能骑鹤驾云，到蓬莱仙宫去过神仙的日子，就算成不了仙，也希望能长生不老，与天地同寿。然而如今仙境渺渺，不知在哪儿，长生也没什么指望，我们如果继续在这里苦熬，只能死在山中了。我打算立刻出山，去重新过豪华的生活，乘肥马，穿青裘，欣赏音乐，亲近美女，游遍京城圣地，玩够了再去追求功名爵位，以求在世间显身扬名。纵然不能饮宴于天宫瑶池，不能乘天马神龙听凤歌看鸾舞，不能日日与神仙为伴，但是在人世间身居高官，身穿紫袍，腰系金带，每天和高官显贵在一起，还能使自己的图像挂在天子为功臣特荐的凌烟阁上，该多么荣耀啊！咱们为什么不回去呢？何必白白死在这空山里？裴晨说，我早已看破人间的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，大梦初醒的人怎么可能再回到梦境中去呢？于是王静博任凭裴晨怎样挽留也不听，一个人出了山。当时已是唐太宗贞观初年，王静博不但恢复了原任的官职，而且被新任为左武卫记曹参军大将军赵斐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，不到几年他就升任为大理寺的亭平，穿上了红袍。有一次他奉命出使淮南，坐船走到高邮，当时他的船队仪仗森严，威风十足，江上的民船都躲着不敢走。这时天下着小雨，忽然有一只小渔舟出现在官家船队前面，船上是一位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的渔夫，划着桨很快地驶过船队，像一阵疾风。仔细一看，那渔夫竟是当年和他一起在山中修道的裴晨。于是赶快派船追上去，追到后，王静博命手下人把裴晨的渔船连在自己大船的后面，请裴晨上了大船，进舱坐下，握着裴晨的手说，老兄当初坚持不和我一起出山，抛开世上的功名利禄，一意修道，但到如今你又得到了什么呢？不还是个江上的渔夫吗？所以我看修道的事如同捕风捉影，古人尚懂得人生苦短，抓紧享乐，甚至点着灯烛不让夜晚虚度，何况青春年少，白白扔掉岁月呢？我出山后才几年就做到了廷尉评事，由于我办案公正，受到朝廷赞赏，天子特赐我穿红袍系金腰带， 最近淮南有一件疑案一直定不了案，案情上报到大理寺，皇上命一个干练的官员到淮南复审疑案，我被选中，所以才有这次淮南之行。我现在虽然还算不上飞黄腾达，但比起山中的老翁还是要强得多吧。裴兄你却仍像从前那样甘心在山中埋没了自己，我真是不能理解啊。不知裴兄需要什么东西，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。裴臣说，我虽是个山中平民，但早把心寄托于流云仙鹤，我像鱼一样在江里游，你像鸟一样在天上飞，各有各的乐趣，你何必向我炫耀你那些浮名威利呢？人世间需要的东西我都非常充足，你能送我什么呢？我和山里的朋友一同到广陵卖药，也有个歇脚的地方，在清源楼的东边有一个几里宽的樱桃园，园北有个行车的门，那就是我家。你公余之后如果有空，可以到那里找我。裴臣说完就潇洒地离去了。王静博到广陵十几天后，想起了裴臣的话，就去找裴臣，找到了樱桃园，果然有个车门，一打听果然是裴家。门上领王静博往里去，起初周围挺荒凉，越走景色越好，走了几百步后又进了一个大门，门内楼阁重重，花草繁茂，好像不是凡人住的地方，雾气笼罩，景色无比秀丽，无法形容，阵阵香风袭人，令人神清气爽，飘飘然，好像身在云中。王静博在这里逗留了一夜，欣赏到的却是在凡间没有的一切。天亮时，裴臣安慰王静博说，你是我山中的朋友，由于修道的意志不坚，长期在人间做官，心中尽是贪欲私心，像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，使你步履艰难呢。为世上的荣华迷了心窍，自己甘心赴汤蹈火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功于心计反害了自己，从此将在生生死死的苦海中沉浮，看不到彼岸，所以才故意请你到这里来，想使你醒悟。你身有公务，却在这里住了一宿，你的下属和郡里的官员会因找不到你而惊慌的，你就先回你的驿馆吧，在你没有回京复命前还可以再来看我。尘世上的路漫长遥远，人在世上常常会有千愁万虑，望你多多珍重吧。王静博拜谢辞别了裴臣。五天后，王静博公务完毕要回京了，就去找裴臣，想向他辞行，但到了樱桃园，车门内再也没有裴臣的华贵府邸，只是一块长满野草的荒地，他十分惆怅地回去了。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修炼的意志不坚定，已落入红尘之中了。可见修炼是很严肃的，只有坚定修道的意志，不为名利情所动，才能最终修成正果，否则必被其毁之，醒悟之时后悔晚矣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，心语期待着下期节目中与您空中相会。